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是2025年的7月的上旬啊。那个我做节目呢，今年呢，我这个七月份一开头呢，就讲了几节这个关于蔡澜先生的节目。因为蔡澜先生呢，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才子，并且呢，他讲节目呢非常有趣啊，看他的电视节目，看他的美食节目，是觉得非常的开心啊。这么一个人83岁就去世了，还是早了一点啊。我希望呢，他能够多活一些年，能够呢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快乐。那么所以呢，就这个题目呢，我跟大家连续讲了两节的关于蔡澜先生的节目。那当然我后面呢准备了很多材料，是讲讲蔡澜的美食的内容。因为美食这个节目呢，它没有什么时间的限制，所以如果我们开讲美食呢，大家就可以听很长的时间。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呢就不得不讲一个跟新闻有关的节目了。这个节目呢叫关于美国的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啊，这个法案的名字啊非常难听，并且非常难读。这个难读呢，就在于它叫做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啊，这是有这么多个字 ，One 一个 Big 大 Beautiful 美丽的 Bill 法案 Act 是一个也是个案，两个 Act 就是一个行为 ，Bill 呢是一个法案的文本，所以这个字太长。都读不过来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特别是那个 Bill Act 这两个字呢难读，所以呢有些人把这个领头的字母呢把它包括起来，就把第一个 O， 第二个 B， 第三个 B， 第四个 B， 三个 B， 那么就把这个事情呢就把它叫做一个代号，这个代号呢叫做 OBBB， 这个也是读起来既不好听也难读。后来呢有些人呢就干脆就读成了 OB3 啊 ,OB3, 我觉得 OB3 呢是比较容易读的。那么我今天呢大家记住我在这里呢，因为要讲这个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就是讲这个 OB3, 就是大而美法案。我今天要把这个事情讲一讲，因为这个7月1号就已经呢通过了，通过了以后这个事情呢就就有效了，有效呢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呢今天我们不管怎么样的要讲别的节目，我今天呢还是把自己呢凝在还是要讲这个大而美法案的通过。这个法案呢这个有很多，它有两方面，一个是增加开支，第二是这个增加这个国防的开支，增加税收方面的开支。那么另外呢它有这个削减的部分，削减的部分就是医疗教育社会福利方面是削减。那么这个我从这个整个构造来看，大家都知道这些法案呢是合谁的胃口不合谁的胃口，因为它增加的开支呢是国防边境安全税收等等这些呢应该对于企业来说呢是比较开心的，因为要多订货啊，加紧边境的这个防护啊，这个增加税收啊，这个也对一些这个中产阶级呢免一些税了等等。但是呢它的对于开支削减的部分呢，这个呢对于很多医疗的补助呢有这个工作条件的这个限制，也就是你完全不工作来了就吃医疗保险那不行。那么这些呢我估计呢保守派也有很多人呢很喜欢的。那么这个我就今天呢就不讲这些啰啰嗦嗦，今天就讲讲这个大而美法案，就是这个 OB3。 这个法案呢这个其实呢是通过并不容易，2025年的5月22号在美国的众议院通过，表决的时候是215票赞成，214票反对，一票弃权，两党的完全分歧。但是呢有这个四五个共和党的人呢就倒戈，就倒到民主党那方面去。这几个人呢在历次他都反对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内容，所以我有时候想这些人干嘛待在共和党内呢，你应该待在民主党内啊，这个就是一个。不过呢过了，但是呢这个票到拿到这个参议院 就是7月1号，就是几天以前，2025年的7月1号，这个修订版的参议院呢就开始通过，当时是50-50，最后呢美国副总统 J.D. Vance 呢投下了关键的一票，就通过了，差一票之差，这个就变成了美国的争议相当多的这么一个部分。那么这个法案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下面稍微讲一讲。开支增加的部分那主要就是国防，这个法案呢在额外呢就补1500亿美元，这是开支的部分啊。我讲讲这个1500亿美元用来干什么呢？这个主要的资金用于发展无人机作战系统。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最近的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了3年的仗呢，大家看得很清楚，无人机变成了一种最主要的战斗的工具，而美国呢在无人机方面的拨款不足，所以呢现在拨款呢发展无人机，特别是那种廉价的轻便的无人机非常有用。这个呢就包括自杀式的无人机、无人机飞行器的系统，还有水上和无人的水下的载具，也就是这个无人艇啊，或者是无人潜水艇，开发这些1500亿美元。这个呢也明确的说明美国呢看见乌克兰战争以后，知道自己有些哪些方面不足，赶快呢就动手去做这个事情，这个倒真是没有什么错。在边境安全方面呢，这个法案呢也挺帮忙的，这个 OB3， 那么法案呢拨款700亿美元，其中呢有465亿美元呢用于建造边境的围栏，也就是 the wall 啊，那个墙。因为 Donald Trump 第一任做了一部分没做完，但是很多部分呢还没有做，现在呢拨465亿美元呢用于建造这个边境的墙，一边派了大量的人去防守，一边做墙。另外呢用50亿美元呢改善美国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设施啊，这个各方面的设施。有41亿美元呢就增加聘请边境巡逻和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人手，也就是雇多些边境防护的人员。27亿美元呢提升监控的系统，20亿美元呢用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人员的经费，加工资了，加人了，并且拨出10亿美元呢是个购置检查技术的设施。那么这个估算呢大概呢就拨了这么多钱，465亿美元，这个一共是70亿美元投到边境，那个每年呢最多遣返100万人是足够的了啊。这个美国呢现在是下定决心赶快驱逐这个非法移民。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税收方面，这个 OB3 这个法案呢就提出将每名子女儿童的税收减免呢提高到2500美元，直到2028年以后呢恢复到这个2000美元，就是每名子女儿童税收的抵免这个2000美元，但现在呢提高到2500美元。法案呢同时增加对小费和加班费收入的税项的这个扣除啊，也就是说这个小费呢那就不要交税了。这个是 Donald Trump 讲了很久啊。税收方面，州和地方税收减免上限呢由1万美元提高到3万美元，也就是你赚少了你就不要交了，现在3万美元以上你才交。并且永久性的免除了1500万美元以下的遗产税啊，那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遗产税是1500美元以下，遗产税呢那个可以永久性的免除。另外呢法案设立了促进增长与投资的账户啊，这个叫 mega 账户，就是支持家庭储蓄计划，允许家长为每名子女获得1000美元的这个资助啊，这个孩子是有这个资助的。对汇出海外的侨税的课税呢达到5%，因为大量的这个移民或者非法移民打工呢不是为了自己用，是把钱呢汇回国家，所以要征5%的税。这个呢把美国的债务上限呢提高到4兆美元啊，4万万美元， 并且提高对私立大学捐献基金的这个税负，也就是要交税，并且呢授权财政部撤销认定支持恐怖主义的非营利性机构的免税的地位，这个呢就是一连串。当然呢这个法律公布以后呢，这个有很多个共和党的议员，他们呢基本上呢就是说这个呢不支持这个法案，这个有好多个了，这个其中有纽约州的共和党议员，还有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个共和党的议员，这些都是说这个与州的地方税收减免上限没有进一步提高，他就不支持这个法案。那么这个呢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边境安全方面的。这个增加的钱呢主要就用于国防还有这个边境的检查，这两个是最大的一项。开支削减的方面呢就是在医疗方面，法案呢第一次对医疗补助呢设下了工作条件，收紧了原来奥巴马这个他的那个所谓的保费的税收的抵免，要求收入高于贫困线的受益人呢要交更高的保费，也就是说你不能跟那个穷人一样啊不交保费，并且呢增设身份核查和审查机构，你说你穷我要查是不是你穷，让各个州呢更加频繁的去检查这个受益人的资格，也就是说你到底是有没有是真正穷的这样，并且呢对有很多的事情呢进行了这个控制停止拨款给予那个提供堕胎服务的非营利性的机构，收紧非法移民获取医疗补助的途径，并且禁止药品福利管理机构进行差价定价的行为。那么法案一旦施行呢，就有几百万人呢会失去医疗补助的资格，也就是我们讲的白卡 Medicaid 啊。这个讲到这里，那么这个法案呢，这个已经通过了7月1号现在的总统签，这个叫大而美法案，叫 OB3 啊， OB3 法案。那么这个呢大家就说它影响的比较多的跟我们直接有关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Medicaid 啊。美国有两种是支持老年人或者是残障人士的这个医疗计划，一个计划呢叫 Medicare，那个结尾呢是 care， 是这个照顾，还有一种呢叫 Medicaid， 它的结尾呢是 aid 呢就是援助，所以一个叫医疗保险，一个叫医疗资源，这两个字我们一般读的很容易混，就是 Medicare Medicaid， 大家记得一个后面是 care， 一个后面是 aid， 就是这么一个区别。那我们就讲讲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Medicare 和 Medicaid， 有些人呢两样都有啊，也有这个 Medicare， 那个因为谁都有，那个是美国只要是美国公民，你呢就享有这个老年以后的这个照顾 Medicare， 还有一个呢叫 Medicaid， 那就是低收入人群，那跟那个收入有关系。我们比较一下 Medicare 和 Medicaid 有什么区别。 Medicare 的主管部门呢是联邦政府，这个联邦政府管理这个总体医疗，他的服务对象呢是老年人、残障人、严重疾病的患者。那么这个不分你多大，你只要到了年龄，你就有 Medicare。这个是红，这个红蓝卡啊，就但是不包括白，白是 Medicaid。这个他呢，这个没有收入的门槛，主要是按年龄和疾病条件。所以或者呢你是够老，你过了那个年龄你就有 Medicare。 第二个呢你是有疾病，这个疾病呢检查以后你是不能工作，那个就可以享受 Medicare。 这个服务项目呢是覆盖基本医疗和部分的处方药，所以基本医疗是有的，你住院呢做手术是有的，还有部分的处方药，就是处方的药。 Medicare 呢是美国老人医疗保障的核心支柱，那么它当然呢，它会受到一些影响啦，比方说保费调整啦，报销比例啦，还有通常对美国社会和医疗行业呢有广泛的影响啊。这个当然呢，它受到很多的挑战呢，比方说人口老龄化、医疗成本上升、资金可持续性的问题。那下面呢，就讲讲受到最大影响是 Medicaid。就是 aid 这个， 这个 Medicaid 的主管部门呢就不一样了，主管部门呢是联邦政府和各个州的共同管理，就是每个州要参与这个计划。它的服务对象呢就不光是老年人的，它是主要服务对象呢是低收入人群、家庭、孕妇、儿童等等。那像我就不能够享受 Medicaid， 我就没有白卡，因为呢我不属于低收入人群，我并且呢也不是孕妇也不是儿童，但是呢我能够享受 Medicare， 因为呢是老年人，你过了退休那年你就有了。那个有没有收入门槛呢？有收入门槛， Medicaid 有收入门槛，要必须符合收入和资产的限制，因为你如果收入好的话你就不能有 Medicaid， 就我们叫红白蓝卡，就是有白卡。服务的项目呢更广泛，它呢就包括了长期的护理，甚至包括牙科 Medicaid。 这个白卡受到的优惠呢比红蓝卡要多得多，也就是 Medicare， 如果有个人又有 Medicare 又有 Medicaid 呢，他就根本就不担心了，他病呢他什么都包了，但是只有 Medicare 呢，那这个什么长期护理啊牙科还得自己花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Medicaid 呢，我今天特别讲讲 Medicaid 是美国联邦政府和各个州共同资助的公共健康的保险项目，主要呢就是为低收入人群，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主要内容呢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我们讲它的服务对象，它的服务对象呢就是低收入家庭和儿童、孕妇，当然也包括老年人65岁以上，但是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你要符合这个低收入的这个水准，如果你不是的话就没有了。残废人、残疾人还有低收入的护理院的居民啊，你低收入本身住在护理，所以这个就有了。这个部分州呢就把它扩展了，就扩展到无子女的成年人啊，就根据这个平价医疗法案，因为这个人呢年纪大了他又没有子女，那么这个呢也可以放在这个 Medicaid，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Medicaid 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比较广泛，第一个叫强制性的服务，这就是联邦规定的基本项目，包括住院、门诊、实验室 X 光检查、医生服务、护理院护理、家庭健康服务、家庭计划服务、儿童早期的定期筛选、诊断和治疗计划，这都包括 Medicaid 的。这个就是啊，这个是占得多了，它是联邦强调的。第二个呢是可选服务，是各个州是自由决定是不是提供，这个其中包括处方药、包括眼科、牙科的服务、心理健康服务、物理治疗、语言治疗、长期护理，就在社区和家庭当中，还有临终的关怀，这个呢是每个州不一样。所以呢大家到各个州去呢看看这个州的 Medicaid 它的内容是多少，才知道有哪些东西 cover。当然我们这些如果是超过了这个低收入的水准呢就根本没有这个享受了。第二个呢是这个，第三个呢资金来源啊，这个资金来源呢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负担，联邦政府根据各个州的贫困率提供不同比例的财政的补助。管理机制呢是由联邦政府设定总体的标准，各州呢负责具体执行，并且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呢调整使用的范围、服务范围和报销的标准。它和其他的项目呢是有关系的，它和 Medicare 就是联邦医疗保险不同， Medicaid 呢是按照这个收入和资产评估需要这来做的，也就是说你穷不穷，一些老年人和残废人可能同时符合 Medicare 和 Medicaid， 这个叫做双重符合、双保险人群啊，我们这个英文叫做 dual eligible。Eligible 就是和使用，它叫 dual eligibles， 就是两样都有。 我有时候到药房看见有些有这个 dual eligibles 的人，他们呢拿的药呢大包大包，因为他没有任何的限制，他处方药都可以拿，享受更多的福利和更低的费用，所以这就是情况。那么2010年呢，美国通过一个平价医疗法案叫 Affordable Care Act ACA， 允许呢各个州扩展 Medicaid 的覆盖范围，将收入在联邦的贫困县 138% 以内的成年人呢也纳进去了，也就是离联邦规定的这个收入标准太低了，他把它往上拔了一下。现在有很多州呢已经扩展了 Medicaid， 也就是照顾穷人了。这个呢就讲到了其中的这么一个这一点了。那今天呢也讲到大而美法案哈，就是这个 OB3。 那么 OB3 它在7月1号通过呢，它其实引起最大的冲击呢，估计对一般人说呢就是白卡联邦医疗计划，就是 Medicaid， 这是1960年代以来最大幅度的经费的删减，就联邦补给这些钱要控制了。那么这个呢大概未来十年里面呢有大量的美国民众呢是没有 Medicaid， 只有 Medicare， 那就是要60岁或者65岁以上才有了。这个版本呢，参议院的版本呢，让美国在2035年比现在呢要增加1100万没有保险的人口啊。那个我们英文叫做 uninsured 是被保险， uninsured 是没有保险，就是美国的 uninsured 的人口呢要增加1180万，那就有很多人呢拿不到 Medicaid， 那就怎么老了那 Medicare。这个呢估计呢也就是 Donald Trump 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啊。那个这个法案呢，这个 OB3 呢，这个法案，这个原来呢有一些人呢是不太注意，现在通过了以后呢，有很多人呢今天呢就跑到美国的政府呢去抗议啊。白卡经费大幅度的削减呢，共和党执政的几个红州呢首当其冲，这个其中有一个是阿肯色州啊，另外还有路易斯安那州、肯塔基州、西弗吉尼亚州，这四个州里面都是共和党的州，超过四分之一的居民呢是通过这个 Medicaid 这个白卡获取健康保险。在佛罗里达州呢，还有 Texas 州，它都各自有超过100万居民呢参加白卡的计划，是各个州呢当中参加的人数最多的几个州， Florida 和 Texas。 那么这个呢现在呢就组成了这个新的这个一个规划，这个规划呢就是要省钱。那么这个省钱呢就有很多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也就是你那个收入你超过了我的说的这个收入，你不是穷困人你就不能有 Medicaid， 这个呢就削减，所以有1000多万人呢就没有了这个 Medicaid， 就联邦的邦和州建立的这个健康补助计划。那么当然呢对于极进的人来说呢这是非常坏的，因为让我们没有保险，但是呢对于保守的美国人说这是好事，因为这些人呢整天躺在这里好吃懒做，就是拿了这个医疗来自己呢又不做事，因为没有收入是你没有工作，你不是老年人你是青年人，但是呢你来 Medicare 拿白卡没有道理，那通过这个收入你是能够呢去解决问题的。这个呢就是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估计呢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变化，总统呢一定会签署的。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了，今天讲到这里呢，我稍微要讲讲，就是 Donald Trump 在四月初就宣布呢开征所谓对等关税，但由于呢国内的强烈的反弹，在四月九号宣布呢对部分的贸易伙伴暂缓征收，依然保留10%的所谓基准关税，这个我讲过了。但是呢他要求呢在七月九号以前完成了和美国方面的贸易的谈判。那今天都是七月四号了，那我呢当然要跟大家讲讲了到底这个谈成怎么样。 几个月以来，美国白宫一直声称呢要达成多项的协议。那么这个美国总统的首席顾问这个 Navarro 就说，目标就是在90天达成90项协议，4月9号宣布，7月9号完成，那不就是90天完成90项协议吗？现在呢，离开这个截止日期呢不到一个礼拜，那美国和各方面谈得怎么样呢？这个第一个，欧盟的立场呢非常坚定。7月1号英国的金融时报就说，随着7月9号欧美贸易谈判最后的期限临近，欧盟的成员政府对美国谈判立场的趋于强硬，坚决要求美国取消对欧盟关税作为任何框架协议的一个部分。美国呢已经向欧盟表示，最有可能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的是类似美国和英国的贸易协议，那么也就是在谈判继续期间呢保留一些关税。鉴于欧盟呢早晚推动美国方面长期取消大幅度削减关税，欧盟成员国呢已经要求这个礼拜访问美国的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和经济安全等事务的这个委员啊，叫做谢夫乔维奇，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那么主张任何协议必须包括从7月9号开始降低目前美国对大部分欧盟出口的商品征收的 10% 的基准关税，同时要求降低较高的行业的关税。这是第一个，欧盟强硬啊。那么欧盟国家呢对这个事情呢不愿意让。我们再讲第二个国家，就是英国。英国呢和美国谈的呢这个主要是钢铁和铝的关税没谈拢。Donald Trump 呢在以前声称已经和四五个国家达成协议，但是呢目前只是正式公布了和英国的框架这个协议。英国政府6月30号就已经表明了这个协议呢已经开始生效，美国对英国的飞机发动机零部件这些商品呢原来的 10% 的关税取消，英国的对美国出口汽车配额的关税呢降到 10%。 不过呢有关钢铁和铝的关税的争议呢没有解决，目前英国出口这些产品呢还要面临 25% 的关税。但是如果双方没有能够在谈判期限，就是7月9号截止前达成一致，这个关税呢可能会翻倍到 50%。 这是讲到英国。再讲讲加拿大呢，加拿大呢屈服了。白宫发言人呢最近就声称说，加拿大向美国屈服了，起因呢是加拿大拟对科技公司征收的数字服务税呢被卷入了谈判的议程。根据媒体说呢，引发争议的这项征税呢旨在对在加拿大提供数字服务的大型科技公司征收 3% 的这个税费。华尔街日报就估计美国科技公司呢就因为这个 3% 呢可能损失几十亿美元的这个收入。因此呢当加拿大方面提出这个税收从6月30号生效以后呢， Donald Trump 的立刻呢就发出威胁，说如果加拿大坚持推出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数字服务税，美国决定立即停止与加拿大所有的贸易谈判。最终呢加拿大方面呢取消了这个 3% 的这个高科技数字服务的关税，推进和美国的谈判，所以加拿大呢扛不住了。再讲讲和日本。日本呢是聚焦在汽车关税。日本和美国呢已经进行了七轮的贸易的谈判，外加一场首脑的会晤。日本方面呢一直把汽车关税作为最优先的议题。那因为日本汽车在美国卖得太好了，但是美国方面呢是无意呢去让步的。首轮谈判的时候 Donald Trump 亲自出马商议，但是在最后一次谈判里面呢，日方的代表特别延长了丢留美国的这个期限，也没有能等到和美国财政部长的会面，又不见你。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已经相继拿出了多项的筹码，包括扩大进口美国能源和农产品，反向进口美国的汽车，分享造船的技术、稀土的资源等等。美国呢，依然拒绝降低汽车的关税，谈判呢，陷入僵局。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Donald Trump 最新表态，他对日本达成的协议呢，表示怀疑。他暗示可能从日本进口的商品征收 30% 或者 35% 的关税，远高于4月初他宣布的 24% 的关税。这个就是讲到日本。韩国 对于韩国呢是努力争取延期，困扰韩国的是谈判期限的问题。最近呢，韩国新任贸易部长也访问了美国，但没有公布详细的结果。有韩国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可能没有办法在7月9号完成了谈判，韩方呢正在寻求延长关税的这个结果，就是不要7月9号。因为韩国在这当中呢发生了一个总统这个被拉下台，然后换了第二个总统的这一个情况，所以韩国呢拖了一段时间，这个前后有一两个月的乱，所以韩国呢是希望多给一点的时间。那么当然呢，在韩国的首都首尔，这些抗议者呢在政府大楼外面呢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的关税政策，这个呢是白说的，还是得谈。那么另外呢，我们讲到印度的谈判呢进入加时赛。印度代表团最初计划在美国停留两天，但是到7月1号美国印度的谈判进入了第六天，还没有谈出来。那个印度财政部长就说啊，农产品和乳制品呢是印度在谈判中的重要的红线。Donald Trump 在7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和印度达成一项贸易的协议。那个财政部长 Bessent 也说，美国印度呢是非常接近达成一致，不过呢也有消息说，双方因为在汽车零部件、钢铁和农产品进口关税的问题上呢是有严重的分歧。最后就讲讲东盟国家了。根据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说，美国政府以所谓的对等关税的重磅打击东南亚国家越南啊、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他们呢都愿意做出调整，争取呢和美国进行谈判与合作，以达成贸易互惠，最终呢避开高昂的关税。六月底，越南的总理呢范明政表示，他预计在谈判期限到来以前，就是7月9号，两国呢将达成协议。根据路透社说，印度尼西亚在6月30号放宽了部分商品的这个进口的这个许可要求，泰国提出了包括降低自身关税、购买更多美国的产品以及呢增加投资等等的方案。这个东盟国家正采取混合的政策应对美国的关税上涨，一方面保持区域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呢允许各成员国灵活的与美国进行双边谈判，以保障各自的利益。好，今天呢我们就突击的给大家做了这么一条这个新闻，特别是这个 OB3， 我估计呢很多拿白卡的朋友呢会很注意听这一条啊。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拜拜。